圣经雅各书第五章，新约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这段日子再给大家讲一个系列，也是今年我们让弟兄姊妹多一点思想祷告的一个题目，就是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嗯，当然不是指的你花园里面的果实，是指的我们生命里面的果子。雅各书五章七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里用到了旧约圣经一个人的故事，约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可是这一卷书叫雅各书啊，雅各，不是约翰的哥哥那个雅各，而是主的兄弟雅各。我们知道玛利亚在还没有结婚之前，从圣灵感孕生了耶稣之后，根据圣经，我想后来他们又他跟他的丈夫约瑟又生了好几个孩子，可能那个老大雅各是那个老大，所以就着肉身而言，雅各是主耶稣的大弟弟，对不对？你知道他生在一个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奇特的家庭，他的哥哥原来继承父亲做木匠养家，可是后来在30岁那一年，他成为传道人，而且听说他常常把一些严重的疾病医好，行过许多神迹奇事，所以很多人跟随他，甚至有一些人说他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可是雅各不太容易接受这个，虽然他可能觉得，虽然他哥哥在家看来很完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可是说他是基督太过分了。那犹太人的心里面不会觉得，怎么一个从小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也是从 baby 开始的一个人，会是神的儿子？我们都会觉得神的儿子好像是应该忽然冒出来的，像南瓜仙子一样冒出来那一种，才比较像是超然的，是从神来的。犹太人也会这样想。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过，雅各说过可能有一点嗤笑他哥哥的话语啊。他说人如果要显扬名声，就应该到那种人多的地方去。现在犹太人都正在照着神的律法上耶路撒冷过节，你应该这个时候去人很多，你行个神迹很快就会这个扬名立万。可是主耶稣没有同意他，主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并不方便。因为他的时候不方便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要照着天父的意思，他没有自己想要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平步青云，能够增加曝光率，能够更成功。圣经里面明确的讲，我们的主并不这样啊。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也不应该这样，我们不应该觉得教会或者一个服事的人他们增加曝光率更有名，这样就能够好像更有见证。也许不一定是这样，至少我们的主不是这样。其实我不太确定雅各说那些话是不是在嘲笑他的哥哥耶稣，也有可能他是好意，他只是不明白，他不晓得主来到地上弥赛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可能按他世人的想法 他给他哥哥建议说，哎，你可能没想到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不对？你既然可以行这些事，你一做这么这些人看见，很多人跟随你，可是如果你在过节的时候去，就更多的人啊，那教他行销的道路啊，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嘛。哦，很多年前，二十几年前，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以前我们学校团契的一位姊妹的电话，她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基督徒电台，还没有 Good TV 的时代，可是这个姊妹她在电台里面主持，她主持不止一个节目，睡梦乡的节目可能也是她主持的，那是以前我们团契的姊妹，她给我打一个电话，她就希望我去她的节目里面讲道，她说你讲给你们教会那些人听啊，可是你在电台上讲就会有更多的人听见，听起来很对，我想他是好意，可是那个时候我祷告，我没有觉得主要我们这样做，那一次主也没有这样做，但是过几天他要上去了，我们的主常常做这些让人家误会的话的事情，有人可能会批评他说，你是不是想一想觉得雅各的话有道理哈，所以又上去，可是不是我们的主就是按着天父带领他的做，这是雅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的一个故事。那无论他是嘲笑耶稣，或者是因为按着世俗的想法给耶稣建议，总之他不是很认识主，可是后来他的心转变了，特别是当主钉十字架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想雅各听见这个消息，主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那十二个门徒应该没有包括主的兄弟雅各，所以他并不在场，可是他听见这些消息以后，圣经没有明确的说，可是在教会的传统的说法，雅各的心转变了，可是他可能也为他过去不认识主而懊悔，他就许了个愿，决定他要禁食，直到他看见复活的主，他看见基督向他显现。保罗提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提到，后来确实主向雅各显现啊，在很后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主复活之后过了多少日子主才向雅各显现。我想主知道雅各许的愿，如果教会传统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想主知道雅各很认真的想要看见复活的主，可是似乎主耶稣没有立刻向他显现，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不熟悉那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第三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有传给你们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这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所以这个以后，我们不知道以后到什么地步，可是前面已经有好几个主向人显现的技术，所以我想有相当一段日子，我不知道雅各经过了多久禁食的日子，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做的话，这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事，也许也是雅各因此更多的体会这件事而写出来，他特别提到忍耐等候，对不对？忍耐等候，我相信雅各他曾经处在一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奇妙的一个家庭，他那个时候没有认出神来，可是我想他跟耶稣生活那么长久的时间，还有后来主耶稣所做的事， 都在它里面撒下美好的种子，生殖在他的心里面，有一天要开花结果。雅各在那段时间，虽然主那么长久不是立刻向他显现，可是我想他一直忍耐等候，直到主来。从那个以后，就我们所知道的，主的兄弟雅各改变了，他成为一个敬虔祷告的人。后来犹太人给他一个绰号，他们称他为公义的雅各。这个人不只是信了耶稣的犹太人尊敬他，连当时拒绝耶稣是弥赛亚的其他的犹太人也有很多人尊敬他，虽然后来他被一部分的人迫害，甚至殉道被杀，有人觉得那个可能是主后62年、63年左右。后来主后70年，当因为犹太人叛变，所以罗马派军围困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攻下耶路撒冷，而且把耶路撒冷毁了，把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要一直来到1948年才又复国。那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犹太人中间当然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很多人死于那一次的战争，有3年半的时间。据说有许多犹太人认为那是因为他们杀了公义的雅各，带来神的审判。当然我想有可能他们不拒绝福音，带来审判还更大一点。可是我讲那个说法，就表示这个主的兄弟雅各在犹太人中间是非常被尊重的。他是一个敬虔祷告的人，据说他的膝盖的地方那个皮是很厚的，因为他经常跪着祷告的原因。那这个人他曾经不那么认识主，可是当他有一点明白以后，他全心寻求主，而主也好像特别刻意的做一件事，没有立刻向他显现，让他有机会经验到什么叫忍耐等候，只等到主来。所以他在这里讲的话，我想是他生命里面真实的经历。他说，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农夫怎么样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有时候这样做好像我们对他有更多的经历，所以你一定要学会这样的忍耐，忍耐等候。你知道卢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里面其中有一集一册叫做黎明者号，是不是就是黎明叫什么，大声一点，黎明什么啊？电影怎么叫？电影怎么叫？那部电影黎明者号的远航，没有了，书是写黎明号的远航，电影怎么说？黎明行者号。我觉得那个书的名字比较对了，因为它原来是 Voyage of 什么 Dawn， 还有哪个字？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可是我看过这个那个书，我看了很多年。那里面那个 Caspian， 就是那叫 Caspian 吗？贾斯潘王子，那是另外一部电影。可是那时候他已经做王，他在船上带着一些人要去探险到东方去，他们认为那个是一个是狮王亚斯兰的国土，我想在那里他们要表明好像那是一个天堂，是一个神的境界。当他来到那里的时候，他就不想回去了，他想要把王位交给别人，不想回去。其他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这样做，可是他很坚持一定要这样做。他说他是君王，他可以做决定要这样做。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见有一些人， 他们很顽固，很坚持一件事。我们大家都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他还是很坚持。也许他有权位，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改变他。可是主有办法，只要主来，事情就会不一样。你知道，雅各叫我们要忍耐，因为主会来。你要忍耐，因为主一定会来。神要我们忍耐，因为当主来了，事情就会完全不一样。也许更要紧的是，如果主来，你自己要变得不一样。就像这个贾斯潘君王一样，他清楚的说他要留下来，他要把王位交给别人，然后就大家劝他不听，他就回到他的仓房去。第二天他在出现在早餐上面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他眼睛噙着泪水，他告诉人他改变主意，他还是需要回去做他的君王，尽他的职责。发生什么事呢？他说因为昨天晚上狮王临到他，狮王向他显现，所以就是像这样。我想路易斯很清楚这一件事情，他把它写在童话故事里面。弟兄姊妹，可能你跟我一样，我们很多人有这个经历，当主来的时候事情就会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更要紧的是，主来的时候不一定是环境变得不一样，更要紧是我们变得不一样，对不对？你要不要让主这样做工在你的身上？你不要用你现在的情形，觉得自己的情形不好，这个情形有问题，你就陷在其中，一直觉得绝望灰心，或者有别的情绪。你不要这样，你那些情绪来一下就好了，你停下来，你不要继续留在那些会让你哭泣，让你难过，让你不舒服的那些事情上面。等一等嘛，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主会来，而且他一定会来。当他来的时候，事情就会改变。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会改变。那是更要紧的事，上帝会改变我们。所以你不要觉得你走不下去，不会的。无论是因着环境或因着你自己，你应该寻求神，会走得下去的，一定会走得下去的。有的时候对有些人而言，神让他们多等一阵子，就像神让主的兄弟雅各多等一阵子一样。我想主有美好的意思，在当时也许你不明白为什么别人很快就有。我想那段时间雅各可能有一点急，或者有一点嫉妒，因为其他的门徒，那些十二使徒先看见主显现，那他觉得那是应该的，因为他们一直都忠心跟随主嘛。可是后来当主向500多弟兄显现的时候，雅各可能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难道我是他的兄弟，比起那500多弟兄我有那么差吗？你可以有很多这一类的情绪。可是我想雅各没有因此有别的想法或者偏离那个道路，他继续忍耐等候，直到主来，至终主向他显现，他整个人就改变。后来他多年被主使用以后，他虽然不是十二使徒中间的一位，却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主要领袖之一。圣经把他跟约翰跟彼得合称为教会的柱石。有的时候神也会这样对待我们。我想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当他年轻的时候主临到他，主启示他，放在他心里面一个寻求的心，所以他认真寻求要得救，他已经全心要这样寻求。可是主没有很快让他心里面很落实，很快经历得救的确据，并没有。如果你读过他自己写的日记，读过他的小小的传记，关于这一方面，他大概有超过一年的时间，有的时候好像确认了，过不久又开始怀疑，又重新寻求，后来又因为一些神的话又确认了，之后又怀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经历这些事。很多次他都觉得主对他说话，而且是很合适的话，很奇妙的圣经的话，让他解决他心里面的困惑。可是之后他又一次怀疑，这个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确信的一个人。可是后来 他整个生命真实的安息下来。我想他当时可能也没有想到主这样子对待他，看来有点残忍的对待他，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后来当他写《天路历程》的时候，可以把一个人内心可以有多少的挣扎，包括绝望、灰心、忧郁、疑惑、惧怕等等各样的情绪，他写得那么的传神，那么的深入，那么的清楚，而且带着力量让人可以得到帮助。所以我们都不知道神为我们生命定规的是什么，你一定不要按你现在的感受就定义它，就确认它。你尽量的过生活，可是另外当现在的情况不是那么令人满意的时候，你要记得像雅各一样说，你们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遍好吗？雅各书五章第七第八节，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在讲多结果子为什么读这段经文，因为在这里我们中文翻译作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其实原来雅各用的字是果子，农夫忍耐地里宝贵的果子，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也许农夫是各行各业里面最懂得忍耐的人的一种行业，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因为农夫的这个行业跟别的不一样，别的很多的行业做了一件事很快就会看到你做什么会有什么成果，有什么改变。可是特别是农夫常常种下东西要等到真正他能收成都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对不对？是很不容易的。你如果做商人，卖出今天卖出多少东西就有多少收入，明天多卖一些多有一些收入。可是农夫不一样，农夫种下东西事实上在种之前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搞了三个月以后他还没有办法有任何收入，对吧？东西要有收入的东西都还在地里面，而且你不能现在就拿去卖，因为它还没有长好。你一定要用这样来想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是很要紧的一个观念。如果上帝放在大自然里面，最普通的事情就是像这样需要忍耐等候。你不觉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祷告希望他垂听的事情也常常需要这样吗？而且你知道农夫常常没有别的依靠，他们只能靠天上降下来的雨露，如果天不降雨他们就没有办法，天如果不降秋雨地没有办法软和，就很难耕种，很难耕田把地弄得好适合栽种。如果天不降春雨，他们也没有办法使谷粒饱满成熟，有一个大好收成。所以这里说你必须忍耐直到得了秋雨春雨。我知道了，现代人有办法要胜过天，管它下不下雨，我们还是有办法先把水存起来等等。其实人再有办法，你有没有发现还是没办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像最近台湾觉得缺水人类科技文明进到这个地步都可以到月球去了，可是还是没办法解决缺水的问题，对不对？就是美国他们也常常有类似这样的困扰，然后另外一个时候却期待水多一点，一直没有，过了一阵子以后忽然水多起来，多到一个地步就麻烦了，就开始淹大水。所以我想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是需要靠天的，我们还是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而圣经告诉我们神并不是让这个大自然常常开玩笑的等一下这样等一下那，不是的。圣经很明确的讲，如果我们走在他的道路里面，他会按时降秋雨春雨，这是圣经明确说的，在生命记十一章里面。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出侍奉组，有一次被一个福音团体邀请去那里讲道，他们后来发展成 今天在台中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个时候他们要我制定一个题目，在他们的几天的特别聚会上，我定了一个题目，就是秋雨春雨之福，我要给他们讲神怎么样借着圣灵啊、赐福要临到我们等等。等到我去了以后，发现他们的大会手册把我题目改了，改成春雨秋雨之福，可能他们觉得可能牧师一时糊涂，春天当然放在秋天前面，呵呵，我们叫春夏秋冬嘛。可是其实他们弄错了，圣经是把秋雨放在前面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迦南地，事实上中东那一带地方大致上都是这样，就是大概从十月到四月左右是雨季，哦，那四月到，我刚说十月到四月对不对，那四月到十月左右是干季，干季的时候是种水果的时候，所以葡萄是在九月十月那个时候成熟的啊。我们也知道水果特别要成熟那段时间最好不要下什么雨，对不对，要不然水果就不甜啊。可是差不多十月的时候，秋天的时候，那个地方雨量就会多起来。雨量多起来做什么呢？是神安排的，他们预备要栽种五谷，因为雨量多，地被泡得比较软一点，他们容易耕田。好，那预备要栽种，那段时间是雨季，不时的会下雨。到了二三月间，会下更丰沛的雨量，那是为了让谷粒能够饱满成熟。之后雨差不多停了，就要收割了。所以在迦南地是这样，所以先有秋雨，才有春雨。可是圣经用这个不是在讲到庄稼农作物而已，是在讲到我们的生命。神更关心的是这一件事，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所讲的，神要我们多结果子。所以他说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果子，直到得到秋雨春雨。我们也要这样忍耐啊，坚固我们的心啊，等着神临到我们。所以想收成果子的人一定要学习这样忍耐，特别你需要忍耐神常常用他的照他的时间做事，不一定照你的时间。还有你还需要忍耐神常常用他的方式做事，不一定照你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祷告求神怎么样做，可是你应该加一个态度说，可是照你的旨意成全。就像有的人一直觉得他出身不好的家庭，所以一直身上有一些伤痕，使得他有时候情绪不稳定等等，不够认识神的爱，像这样。然后他们就一直执着于好像非要他的父亲改变，或者是非要重新来，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家庭。似乎如果没有那种改变，他就没有希望。那因为多半那种情形不可能发生，所以他们似乎觉得就一直是这样。你不要这样想嘛，神照他的方式做事。谁说你经历父亲的爱一定要从你那个肉身的爸爸经历呢？我们旁边其实有一些长辈，有的时候甚至一些朋友，他们表现出来的生命的样式，他们的爱可以让我们尝一点父亲的爱的味道。你应该要接受这些事，学习接受这些事，不要坚持你一定要从怎么样的方式得到帮助，对吧。我自己服侍弟兄姊妹，服侍人啊，经常会有人有需要来找我们谈，有时候问问题等等。无论有多么困难的问题，甚至多么刁钻的问题，我自己都不太在意。我们相信神总是有办法，总是有出路的。有的时候人家来问问题，我们不是立刻有答案，我们也知道主总是会给我们智慧，总是会开一条路。可是我最怕那种人，就是他们来问你问题，然后他们已经告诉你，已经期待你要怎么回答他。有些人是这样，那我发现那样我们很难帮助人。然后如果你告诉他应该怎么样以后，他会找机会告诉你说，你应该是那样告诉我的，你应该是要那样做我才会得到帮助。那我们很难帮助这样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忍耐等候。等候什么呢？ 神按他的方式也按他的时间来做事，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的收成美好的果子。其实你如果读圣经，你可能会注意到忍耐本身就是一种果子，对不对？不是要借着忍耐才得到果子，因为圣灵的果子里面有没有忍耐这个果子？你会被圣灵的果子吧，忍耐、喜乐、和平、忍耐，忍耐排蛮前面的哦。忍耐，忍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之一，所以无论你正在遇见什么事，学习忍耐，直到主来，直到他降下秋雨春雨。大卫可能是圣经里面最懂得这件事情的人之一，在他的诗篇里面多次提到这一件事。我很喜欢像这样的话，也许你也喜欢，在诗篇37篇第七节，诗篇37篇第七节，我们来读它好吗？来，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他做了一个对照，你不要看见别人怎么那么通达，甚至是作恶的人看起来很好，你不要看他这个，你要多忍耐，至终你会看见神的作为。你一定不要用现在的样子就要下判断下结论。他说你要默然等候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为什么特别提到默然？你叽叽嘎嘎一大堆的话，一大堆的意见的时候，你没有机会让神按他的方式，按他的时间做事。有时候你需要真正安静下来。我也喜欢另外一篇诗篇27篇吧，诗篇27篇最后一节是不是14节？诗篇27篇14节吗？我看是不是。好，对，来，我们一起读。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这里可能知道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因此失去信心，有点沮丧灰心。他特别告诉要壮胆，那个壮胆不只是强调要有胆量，好像失去勇气。我想那个壮胆包括了你会沮丧灰心，所以就是意思就让你的心强健起来。所以后面是要坚固你的心，再把它读一遍。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记得大卫勉励我们要壮胆坚固我们的心，那才是最要紧的。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我们在那种时候常常把焦点集中在我们想要改变的那件事情上面，对不对？让我们痛苦的事上，其实第一要紧的是你自己的生命要被先被坚固起来。上帝一切的祝福都从那里开始的，我们的心要先被坚固起来。大卫在另外一处诗篇37篇，对不起，再回到诗篇37篇25到26节，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一起读好吗？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的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所以大卫用他一生长长的年日来思想神的作为，不像你用这一刻我遭遇什么就来思想神的作为。我没有说的过分了，我经常遇见人家问说为什么神这样做，他讲的是他现在的遭遇。你一定要从大卫学榜样，他用什么，我年幼到现在年老，等你去世前再来做判断好不好？也许你不需要常常等到那个时候了，你愿意这样，你就在年轻的时候也有机会做一些判断，你会验证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是可靠的。如果你遇到贫穷缺乏，要耐心等候他，你不要怨天尤人，也不要去偷去抢或者去骗，你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像主耶稣教导我们，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库里，神尚且养活他，你们比飞鸟不是更贵重的多吗？只不过飞鸟比较容易找到食物，我们人有时候要忍耐等候，可是你一定要学会这件事，你忍耐等候，主一定会来，因为他喜欢靠近伤心的人，靠近灵性痛悔的人，靠近有需要的人。奥古斯丁讲得很好，他说神看见空手才赐福，这句话很好，对不对？神看见空手才赐福，等到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有需要的，就是神赐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也许不太顺利的环境，看起来我们在做的事好像在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那个时候我们很容易找一个人来责怪，或者找一件事来责怪，就发怨言，我们容易这样。可是你不要这样了，想远一点嘛。你现在在麻烦的事，你想想看嘛，过去麻烦的事现在没剩下什么嘛，那还是都会过去的，不是吗？我给你讲一个例子，以前我就讲过，好多年前，我忘了是不是台北市第一次选市长的时候，我因为我常常住在教堂，可是我的户口在我北投的家，所以我就因为投票一定要去那里投票，所以那天早上我就回家一趟要去投票。投了票以后，发现我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全部住在教会，就是有几天会住在家里，我发现我家里还有半瓶鲜奶。看那个日期，我如果不带到教会喝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后来会过期，我没把握，所以我就把牛奶放到我的车上就开车回来。我平常没有那么迷糊，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没有注意到那个牛奶罐没办法拴得很紧，而且我也没有别的袋子装，就直接把它放倒在我的车上。我的车子又不是高级车，我的车子的椅子不是皮椅子，而是有点像沙发一样。等到我到了教堂这里的停车场，我发现那个牛奶多半都已经倒出来，而且都被车子吸进去了。我不是可惜那半瓶牛奶，而是想我要搞那个椅子很麻烦，对不对？所以至少当时我要弄一弄，车上有一包卫生纸，就用了很多卫生纸，先至少先吸一吸呀、一边吸一边心里想说投什么票。我本来就不太有兴趣做这一件事，觉得都差不多嘛。可是我知道我还是应该要这样做。我遇见过有年轻人会来考我说你有没有去投票，如果我没有去投票，他可能会换教会，他觉得这个牧师怎么都不关心这些事。至少为了他们我去投票，可是那天我就自己心里嘀嘀咕咕的，就对自己说投什么票啊。大概过了5秒钟吧，10秒钟，我忽然哑然失笑说你在干什么。所以我就甩甩头对自己说赞美耶稣，感谢耶稣，这是我教人家教了许多年的事嘛，对不对？要常常喜乐，要凡事谢恩。当然我也操练这个事情，操练了许多年，一直到今天，我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这么操练了许多年，要教人家许多年，还是会忘记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常常需要被提醒的。可是我想还是会有不一样啦，就是忘记的时间短一点了。所以几秒钟以后我就对自己笑一笑说你在干什么，我就说感谢赞美主。当然后来要处理那个还是有点麻烦，可是今天想一想那有什么嘛，对不对？而且因此我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讲，多好。所以下一次你在遇见像这种麻烦事的时候，不要一直觉得说浪费时间，都是这个家伙，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朋友，你的同工，浪费我的时间等等，不要抱怨这些事。圣经里面的圣徒都学过这些忍耐的功课，你不知道吗？约瑟、大卫，他们有时候需要很多年的忍耐。 所以不要因为遇见一件事情就这样抱怨。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在美国有一对新婚的夫妇，他们两个都是音乐家，可是也是要侍奉主的，都是牧师，年轻的有音乐才干的牧师。他们刚结婚，他们计划去一座城市，刚好要主持一个聚会，顺便度蜜月。结果等到到那个城市有，他们发现军队从前线回来的军队驻扎在那个城市里面，所以旅馆啊很多地方都变成医院，都变成被军队征用，所以他们连好一点的旅馆都找不到，那度蜜月。可是这对夫妻他们没有抱怨或者是很不舒服，他们没有。他刚好有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们可能去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提到他们的需要，那个老板就让他们住在他楼上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阁楼上一个小小房间里面度蜜月。这样看起来很倒霉，对不对？可是他们两个没有，他们两个做什么事呢？既然在这里不但没有好的地方住，原来想要做的事也没办法做，因为战争刚结束，很多地方混乱。那个新娘子看见房间里面有一个旧钢琴，就在那练习钢琴。那个新郎呢，就练习他的伸缩喇叭，他随身带着的。就因为这样，被一个基督徒注意到了。所以几天以后，刚好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年轻的布道家在当地布道，他们也去参加。就去参加那一天，刚好那天领事的人临时不能够来，那很重要啊，一个布道会领事的人。那因为呢，有一个基督徒，他几天前注意到这两个人有音乐的才能，他又跟那个布道会有一点关系，就跟那个布道家推荐这一对夫妻，所以那个弟兄就去带领聚会。那是20世纪教会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情之一了，因为这个弟兄叫做 Cliff Barrows， 也许你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格里汉布道团的重要的同工。那个之后不久，他就加入格里汉布道团，那个布道家就是格里汉。那个时候格里汉还没有成名，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加入他们，那个同工的关系维持了接近60年，是20世纪一个同工团队最紧密、最美好，而且为主做了许多宝贵事工的一个范例。如果那天他只是抱怨，非常有可能不会有这种结果。圣经里面提到约瑟的哥哥害他，命运好像一直不站在他这边，可是约瑟忍耐着，他继续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他无论遭遇什么，神都给他一个评语，叫做耶和华却与他同在。他深信神的话语，在诗篇105篇里面提到这一件事。那你说他被铁链捆拘，因为他被下在监牢里面。不过有的圣经学者把那一句话读成有铁在他里面，那句话可能原来就差不多这样写的，可是我们把它翻译作那是因为他被铁链捆拘。可是有的人觉得那里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有铁进到他的身体里面，意思就是说使他变得很坚固，即使遭遇的那么不幸，他很坚固的深信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试验他，至终神的时候到了，他被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从小并不那么被家人看重，他跟扫罗很不一样啊。扫罗你看他出去替他爸爸找驴，到后来他父亲担心的不是驴，而是担心他。大卫好像不是这样，连撒母耳来那么要紧的事情，他父亲忘记他有这个儿子，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路德的后代传了2-3代会变成一个不那么看重所有孩子的一个家庭，耶西的家。可是无论怎么样，神安排大卫生在这样的家庭，不被家人看重，牧羊的辛苦，哥哥的藐视，后来被扫罗不义的对待， 就是他做王以后也常常遇见人不公平的对待，被人出卖。可是你知道大卫一直使自己维持在神的同在跟甜美里面，你注意听我讲的字眼，他不只维持在神的同在，维持在甜美的里面。因为他晚年的时候提到他自己说他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一个人不是甜美的他不可能做出美歌来。他的东西都没有酸酸的苦苦的味道，没有，他就是在提到他受的苦的时候仍然是以色列的美歌。但诗篇里面常常提到他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心思意念，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当你人类等候的时候要继续注意这些事，不是在等着等着等着有一天神怎么做工，你如何等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神让你等是有他的目的的，神随时他可以做事，为什么他让你等你一定要知道，要改变我们，是我们这个人需要被改变。所以要结出甜美的果子，甚至要积蓄到永生，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一定要学习不要看眼前的不顺心，你要决意要忍受当前的不舒适，继续种下美好的种子，继续殷勤的耕耘，忍耐的要结出果子来，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直到主来。我记得当年我退伍以后，在当兵的期间一直到退伍以后，我在那个之前好几年前，我大学一年级出信的时候，我就已经蒙召也装备自己，我们那时候有很好的环境装备自己，而且应该装备得很好，别人可能觉得我们已经预备好要侍奉主。可是当我当兵跟退伍那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好像神忽然让前面的门路看起来都很朦胧。我不是没有服侍的机会，可是神就是好像拉一个帷幕在那里，看起来朦朦胧胧，那我没有把握要怎么走，那是很彷徨，会让你彷徨无定的那种感觉。有很长的日子是这样，好几年的时间。可是今天回想，那是多么蒙福的日子。事实上我想到那些日子，特别会觉得那正是神会拣选我们侍奉他，而且认真的做工在我们身上，装备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确据。所以如果你为了找工作，为了升学，为了事业上的事，家庭的事，你有的时候觉得很无定，朦胧无定，不要惧怕也不要灰心，要忍耐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直到主来。我们已经讲了农夫忍耐等候的时候并不是闲着不做事嘛，对不对，他可认真了。我们要忍耐等候着生命结出美好的果子，也是这样。而我们耕耘的不是指的外面的地图别的事情，是我们的内心。也许就像我们在讲我们是因是圣徒的时候提到，因都专注于不是怎么样把翅膀拍得更好，技巧更有体力等等，他不常把焦点集中在这里，他把焦点集中在调整羽毛的角度，好像能够趁着气流，就是不靠他自己，我们也一样，靠着神，靠着圣灵。农夫忍耐等候的时候，我想他在秋雨春雨还没有到以前，他可要把那个田里的沟渠弄好，对不对？要不然到时候真的上帝下了秋雨春雨来，他的沟渠有破洞，你想会怎么样？水就是积了，下了雨就流掉了，不是吗？我们也一样，在秋雨春雨来之前，你要留意使你的心留得住水，我的意思留得住圣灵的祝福，留得住神的同在。比方训练自己有稳定的灵修生活，这个绝对跟你留得住水有密切的关系。每一天早上起来或者一天里面，一定要找出一些时间，就单单安静在神的面前读一点圣经，有一点安静，有一点默想，有一些祷告。 操练自己待人有恩慈的心，你没有恩慈，你整天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舒服，就是得了秋雨春雨，你非常有可能也不会欣赏神的赐福，你不知道吗？更不要说留住了。而且对付你那种容易沮丧灰暗那样的心，常常只是自己能够更明亮充满了喜乐。记得忍耐等候的时候，把你的沟渠做好，才留得住水。还有训练自己有一个性格，就是知道为将来做预备，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我发现有许多的人，他们如果他们不晓得留意为未来做预备，比方花钱啊，做一些事啊，他们没有那种看久一点的、看长久一点的那种习惯，只是眼前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真正的神临到我们要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容易留得住神。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说，试试看好吗？学习这些事，也许包括知识，不只是钱财，有没有平常就留意吸取各样的知识，或者有时候是一些记忆，有机会就有学习，不要今天为了一个工作才去学一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但是平常我们就应该多装备自己，在很多方面，对吗？有这种为预备将来的心态是很要紧的。当我们能够这样忍耐等候的时候，那个你经历的等候的时间、忍耐的时间，就会变成一个祝福，会凝聚我们的心力，你知道吗？至于神因为因此在凝聚环境上的改变，那是神的事。你凝聚的心力，你自己预备好，神自然会赐下他的祝福来。那是我们凝聚神的智慧、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的时候。大卫学会这个功课，所以他说他耐性等候神，安静等候神。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诗篇二十五篇的最后一节，是不是最后一节？好像二十一节吧。诗篇二十五篇二十一节，他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很好，大卫很清楚讲，他忍耐等候的时候，留心把沟渠做好，对不对？让纯全正直保守我。他不是只把焦点放在等着他期待的事情赶快临到，不是的，而是我们的心要预备好。那不是最后一节，最后第二节。如果你像约伯一样正在受苦，我们刚刚提到这里提到约伯，那是旧约圣经里面一卷书约伯记。这个约伯失去了地上几乎所有的东西，也失去健康，神怎么会让一个那么敬虔爱主的受这些苦呢？他遇见那些苦真的很没有道理，对不对？他有爱心，对上帝又很敬虔，常常祈祷，你几乎找不出他有什么瑕疵来，他却失去这一切，受尽痛苦。雅各也拿他做榜样，说你们知道约伯所受的苦，也知道他的忍耐，而且知道后来神给他的结局。这个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可是你应该思想的是，约伯经历很长的时间，他还不知道他会有什么结局的时候，忍耐等候。他说我们也应该这样，当他最痛苦的时候，应该安慰他的妻子，说出刺激他的话，叫他离开神死去好了。他的三个朋友是说来安慰他的，结果用他们刻板的道理教训他，增加他的痛苦。有时候我们也会遇见这些事，对不对？动机好，可是增加我们的痛苦。当然我们自己要学会不要这样子增加别人的痛苦。比方有一个牧师提到，他那是一个在美国特别在讲要有积极思想的牧师，他有一个女儿好像发生一个车祸，结果截肢。那当然是家庭里面痛苦的事情，对不对？你知道吗？之后有他的会友跟牧师讲说，牧师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为这一件事教会弟兄姊妹都更火热所以带来复兴。这个牧师听得很不舒服，难道如果要带来另外一场复兴，我的女儿应该再结另外一只枝吗？ 所以我们动机是好的，我们要小心我们用什么方式安慰别人。可是约伯他没有有智慧的朋友能够帮助他，在那许多的痛苦里面没有得到安慰，还遇见妻子朋友刺激他，他一直忍耐。他虽然跟他们争论，可他一直没有变成吵架。他的同伴他那些朋友失控，到后来他们生气，而且干脆假设他犯了什么罪，这样指责他。我读约伯记，我觉得约伯一直都没有失控，他一直忍耐的持守爱心跟信心，神也站在那边。当神给他恢复的时候，神责备那些朋友，他们所说的不如约伯说的是。在苦难中，在不顺遂的环境里面，请记得神能够赐我们最好的环境。为什么你会遇见这些？不是因为魔鬼做工，或者神失败，或者神偷懒，当然不是。他能够为你预备最好的环境，可是为什么你会遇见这些呢？他借着这些环境要使你注意到他，要使我们能够注视他。所以不要专注于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你要留意改变我们自己，来活出神的性情来。我想约伯的三个朋友其实对他有帮助，在谈这些话的时候帮助约伯把他的想法，他生命的情况整理清楚。最后约伯承认说，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我想更要紧的不是他这样而已，而是那之后约伯会把他的注意力不放在自己怎么样追求更完全，而是放在神自己身上，就是更多的定睛在主身上。他从苦境中出来有美好的结局，主要我们拿约伯做榜样，定义要结出美好的果子来，撒下美好的信心爱心的种子，然后忍耐等候着地里宝贵的果子，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好吗？我们生命的果子需要丰沛的雨量，需要靠近神，有神的同在，圣灵的浇灌，神会按时降下秋雨春雨，让我们真的认真的想要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而且忍耐等候，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忍耐等候直到主来。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唱过，在宋代。